那这里讲呢，孔子讲这个平日呢不轻易讲这个利，言说这个利的。那孔子要人呢行仁爱呢，但少说仁爱的事。为什么？仁爱不是用嘴巴说的，用你去力行的。那主要的人呢是无边际啊，仁爱的事是无边无际的、啊。你只要一点善念啊，你这个好事就能做，不是要用嘴巴一起去说的，不是啊。所以孔子他也就少说了，很少说。那这个罕呢，就是说稀少，很少了。那这个利呢，是在讲人的欲望，人的欲望，人都有欲望啊。可是欲望不是不好，你的欲望说利益大家，那个是欲望好，那个叫做善法欲。那如果你的欲望呢，你的欲望只有为我自己好，我的家族好，全部的人都不好，那你这个欲望就有偏了，就有错误了。那这个以命以人呢，说命是天命啊，运呢是以称许。其实命运啊，它是分成两段讲的呢。命是以生就已经决定性了，对不对？我生下来就是男生女生，我生下来就是这个好的家庭或是穷的家庭，就已经决定了。接下来运呢，就是靠你去照做。运不是说不变哦，运就是在变。那在佛家里头，他就在讲言啊。像说心不稳定的人，他常常跟稳定的朋友在一起，无形中他也会被他迁就变成稳定。那功课不好的人常常跟功课好的人在一起，你跟他一起读书久了以后，你的功课就由他来那个欣喜以后，你就慢慢的也会变好了。这个是由我自己去改变的，不是不能变哦，由我改变的。那改变你这一些呢，就是要有方法进去的，不是说嘴巴说一说，一定要有方法进去。所以孔子为什么少说这一些呢？因为啊，这一些啊，听得懂人很少，所以孔子他少说这个私利跟这个命理，啊，以及这个人道的事情，他少说。其实他少说，他就天天说，就是在说这个仁爱的事。像说禅宗啊，不立文子，禅宗的书最多，他几乎都在讲禅的思想。他是要有用心去意会的，不是用嘴巴说的。像我们写字也是一样啊，你要用心去意会，怎么去用这个笔？我跟你讲了，你也没有用啊，你自己要有用心去体会，然后自己去用，这能才能真正拿得到它的好处。这个好处是要你用心去意会，不是用说的。所以孔子啊，他是这个孔子圣人啊，他很有智慧，他要跟人家讲话，他也叫观机斗教，这个人讲什么话他能接受，孔子才去讲，他不能接受他也就不说了。所以不是说来来来我讲给你听，不是，孔子是你要去请我他才有说，你不请我他不会跟你说的。就像那个佛经也是一样啊，佛经是有人请我才说的，不然来来我说佛经给你听，人不爱插你，不理你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，或是他没有喜好，他不没有对这个有兴趣啊，也不能讲。那孔子是这样子，你有兴趣啊，你请我，他就很乐意的去跟你讲。所以像孔子这样子会观机斗教的人，只有圣人才会。那孔子所以他讲的话呢，都是普遍可以接受的，他才讲。不能普遍接受，他就尽量少讲。好，接下来就讲那个答向党人曰：“待在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子闻之，为门弟子曰：“吾何直？直亦乎？直射乎？吾直亦乎？直亦矣。”就是说，这呀、啊，就是这个。答向党人，答向是一个党啊，党古代是50家为一党，那1200家为一乡啊，那这个党人呢，就是这一地方的人呢，他就因为这一地方的人啊，他没有什么智慧啊，他只有看到表面而已啊，看到表面他就跟人家讲说，孔子啊虽然很厉害 很有智慧，可是呢，他没有一个专长。我听起来好好笑，没有一个专长。那古代读书呢是这样子，他是读通，不是读专，读通哦。说通他会贯穿哦，这个地方他就会贯穿到那个地方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读了佛家的书跟读了儒家的书，我才发现说，佛家的书他从自性里头说起，儒家的思想也是怎样，同样的从自性里头去说起的。所以自性里头他会开花你本来的潜能，真的啊。所以外面说啊，开花潜能要花多少钱？不必，你把《论语》读好了，你的潜能就发挥出来了。那潜能就是要有人去开发你，没有人开发你，你是藏在里面不出来的。就像说没有人教你，你就没办法。那其实这个古书里头啊，它是 IQ EQ 同时教授的，它不会说哎，你很会读书不会做四件事，不会，很会读书也很会做事情。那现在不是，它是现在的人是讲专，我会钻这一科不会钻那一科，我会钻妇产科我不会钻骨科。妇产科跟骨科不是同样一个身体吗？可是他就没办法，他是只有局限在这个地方。那儒家思想不是耶，刚跟佛家一样耶，他是前面性的，他是从体性下手的，前面性然后让你了解，再从事项里头去说。哦，公安可能你们听不吧。现在再讲一个体跟相用，我们的心的体啊是没办法看到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想什么没办法看到，可是你说造作是不是从心里头出发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定的啊。所以你的造作里头从心出发，你所造作的这些事情里头就有无边无际的事情可以去做，可是你要去找这个心呢，没办法去找。可是心的爆发力是很强，它是无边际的。那心它是一个心体，它是一个体，它不是，它那个相是有做出来才有一个相。那这个体呢不容易了解，就好像说，好像说那个一棵树，那一棵树呢，你刚开始一棵树苗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树，可是这棵树长大以后，里面生长的苹果以后，那人家一目了然说啊，这个是苹果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个很简单。所以儒家思想呢，他会用事项先说，先跟你讲这个是苹果树，然后再跟你讲苹果树之前就是这个苗，你看不出来它是什么。那一般的人没有智慧的人，你跟他讲体性他不了解，你跟他讲事项，你要讲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，然后对老师恭敬，对你有功德哦，这个听得懂。那其实这个体跟相，它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。体相是体相用是同一件事啊。可是不了解人，他没办法去了解这个体性的事。我们一般是只好从这个事项去说，事项中他已经有呈现这个表象了，你跟他讲。他就原来是这个回事哦，那孔子他也是这样子啊。那这里讲的是一般的人，他只有看到事项，他没有看到孔子他内心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一些智慧，他没办法看到，所以他就会说哇，孔子呢很伟大，可是他学问也广博了，可惜呢他没有成一个艺术或是一个技能的这个名家。孔子真的不能成名家吗？不是，孔子呢他的用意是要去利益大家，他要把这些智慧传播出去，让大家都有智慧的话，大家都有智慧的话会做这些傻事吗？不大可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孔子呢他听到这些话呢，就对他弟子说我将专职哪一件技能呢？我是要专职这一些开马车呢，还是专职这个射箭呢，还是专职呢某一个功能呢？那孔子就其实孔子这一段是在讲笑话，孔子在说 我看我还是专职这个开马车好。哎，你不要认为开马车很简单呢，尤其是要战争的时候啊，或开马车啊，你要叫他停，叫他走，叫他跑得快，哎，这个要相当的技术哎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就笑着跟这个答相的这个人讲说啊，还有跟他弟子讲说，他这里是跟他弟子讲说啊，我何执呢？执亦乎？就是我要执什么？我要专门什么？专门开马车吗？我专门射箭吗？孔子说，我还是专门开马车比较好。那孔子是来世间是专门开马车的吗？不是啊，那是浅的人啊，知识浅的人，他认为说，哎呀，啊，你都懂，你这个应该有一个专门的。孔子不是专门来做这个事的，孔子是来教化我们。因为早期啊，孔子啊，在春秋那个时代啊，这个办学校是政府办的，私人没有办。因为政府办的话，去读他的书呢，他要有那个官家的弟子，或是有钱人家才可以去读书啊。那其他人呢，就没办法。所以孔子认为说，这个教育不普及的话呢，这个教育啊不普及，这个人品啊就会越来越低落。那越来越低落呢，那这个教育，这个社会呢，这个社会呢就会有问题的。所以孔子呢，他还是认为说，哎，应该要普及的去教育，哎，因为由于孔子有普及的教育的话，我们才能活得这个五千多年的这一些历史，因为有这个圣人在教化。那这一章呢，是在孔子他很自谦的在说，其实啊，他的话是隐藏着在讥，就是在讽刺那个答相这个党人的话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“马冕礼也，今也存也，简无从众，拜下礼也。今拜上乎太也，虽为众，无从下。”这里是在孔子说，这个从简呢，是要从恭敬。为什么？孔子啊，他教化人家是以身作则的去做这个事，不是光嘴巴说的。所以孔子他说啊，这个马冕本来是合于这个礼的这个制度了，那现在改用丝的做冠呢，因为丝啊比较便宜，也比较好做，所以啊，它比那个麻呢也比较节俭啊。所以孔子他就随从大众，都是还是用丝来做这个帽子的，做礼帽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孔子就不依他了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个臣啊，他臣子拜下，就是这是当时的一个风气啊。臣子呢拜国君的时候呢，他是应该要拜在这个堂下。堂下说，你看我们在看那个古装戏啊，上面有一个堂上，那下面堂下，那一般人说拜在这个堂下，其实不行，应该拜在这个堂上才对。那孔子呢认为说，古礼都应该拜在这个堂上啊，所以呢，孔子认为说，你拜在这个堂下，有一种比较娇慢的感觉，所以孔子呢他就说，我还是违逆大众，我还是拜在堂上。你要拜那个君主，还是拜在这个堂上？说孔子说，我仍然依这个古礼啊，那拜在这个，我仍然依照这个古礼，那拜在这个，说错了，说反了，因为我看错了，应该说他们都拜在一般的，应该拜在下面。现在呢，拜在堂上，孔子说这样太娇慢了，应该拜在下面才对。那虽然为念大众了，我仍然依照这个古礼呢，那拜在这个堂下，因为堂下这个比较合乎这个礼节啊。这个孔子呢，他是依大众，他认为说这个做这个帽啊冕啊，也比较节俭，然后他就因为比较功，这个功夫呢比较节约啊，所以孔子他就随从大众，就用这个诗做的。他不会说拟古，说哦古人要这样子做，我还是做这样子做，不是，他会顺着大众认为说 欸、应该这样子做会比较节俭，孔子说依大众的这样子比较节俭、欸、那那个马冕啊，虽然比较华丽的，可是他是比较麻烦，没有吃的那么容易做了。好，接下来讲子绝嗣，勿意勿必勿故勿我。哦，这个就讲的比较深了。哎，孔子在记这个处事的纲要，处事的纲要，他说我呢要绝这个四种，四种就讲勿意呢，就是不要我的私意，我私人的想法，因为有私人的想法就开始有对立的，因为我的想法啊，你的想法不合乎我。现在国外在战争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认为说，他们那个回教认为说，回教这个才是真正的宗教，那个其他宗教都是邪教，他就去攻击别人，因为你跟我不相同，他就会攻击对方，因为你有私下的意义就的意思就会攻击对方了、啊。所以孔子他这里讲说，哎，结这个只结这个四种这个意思，就是勿意，勿意就是无意，就是没有我的意思。这个无呢，它是有决定性的不可，不还有可以说，还可以再伸缩讲，那个勿它是决定性的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哎，那勿必，这个必的功，必其必然的，我一定要达到这个样子才可以。孔子也没有。那故呢，勿故呢，故它是一种执着，非要停在这里不可，非要这样子做不可。嗯，然后勿我，我呢是我私己，那这个四种的相呢，他从头到尾呢，他的意啊，就是用他的想法在主导的啦，用他自己私人的想法在主导的。那必呢，故成他这个一开始呢就一意，说我的意是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就有必，说是必就我一定要这样子做，那故呢就是一定要坚持，很固执的。那以我就是我，其实这四个、啊、都是离不开我的想法，都一定要这样做，会这样做不可，我就是离不开他的自己的自私的想法。那这一章呢是圣人的心呢，他知虚啊，他四者皆无啊，孔子都没有。这一章是在教导我们，不是孔子有这个四种说不没有，孔子就没有，他是这个四种呢皆无都没有。他原来的心体呢，他的体性呢，全心之体空然动然，他是空空洞洞的，没有，他是顺众生什么意思我才去做什么，像有人请我我才说，没有人请我就不说。孔子他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哪有这四种呢？那其实这四种呢就是要劝勉我们、啊、我们跟他学的人、啊、哎，那这些讲的是从那个四书的这个补助啊，他说要就圣人的心体上来说出呢真无的境界呢，尚未着从这上世上来说，因为孔子他不从世上，他是从离体说的。那切勿做这个孔夫子他去绝这个四种，不是，孔夫子根本就连这个四种没有，是在说我们，我们要是有这个四种的问题的话，那就大掉了。那怎么说呢？勿意，如果勿意转过来说有我的意思，然后没有不合我的意思，就开始争吵了。那接下来叫必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不合乎我一定要这样做，就也开始争执的。那固就是坚固，我坚固一定会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，如果不依我这样子也不行。那这四个呢几乎都离不开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子，都离不开我。哎，所以孔子这个拒绝这个四种事情呢，他是不妄自揣测的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没有，他是先说给人家，让来学的人知道，你要心要保持着这个空的，因为你没有空是没办法装好的东西啊。然后不其然必然，所以说也不要固执说我一定要这样子。哎，像说有人啊考试啊，那考不上大学，那大学考二专吧，那二专再考二技吧， 那儿子也一样可以读研究所啊。我们家小孩就这样子，人家考一次他就考了好几次，他后来还是研究所读到毕业啊。那我说，那你现在去读博士也可以啊？对啊，也是可以啊。那这个是一个转变的方法，不一定要这样子去做，它是一个善巧方便的一个想法。哎，所以不固执的我己见，我认为这样子，因为一般的人他太坚固我的己见，我认为这样子才对了，别人就不对了。这个点上哦，我很年轻就看到这个点上，所以那时候我到30几岁，那时候我去找那个书画老师的时候，心里正在找，去看人家书展，说他们每一个人字怎么都相同的，原来每一个人都写老师的字，老师说不写我的字不教你，那老师只会那一招，他不写他的他就不教。结果在书展的时候全部一面都是老师的字，我说这个有什么好玩，那时候就这个有什么好玩，这个老师真的不行，我那时候心里想这个不行。那我找老师有一次呢，因为我就去看一个书展的时候，看这个每一个面都不同哦，因为学生的作品每一个面都不同，这个老师可以跟的。那我就主动打电话去给那个我们现在这个黄博士黄一鸣老师啊，我就跟他讲说我来跟你学书法好不好。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学，那我就跟他讲说书法快要没落了，我希望能保持它的保存着。那我看到你所教的每一个同学都每一个有他的特色，这特色才好玩啊，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啊。结果我可以看那个书展是每一个人字都写老师的字嘞，那是不是全部都跟老师一样？对啦，一定啦，一样的啦。所以我刚开始我有就感觉到这个点上，我说我要教基本功以后，其他就让学生他往他的方向跑，往他的喜好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，你往你的喜欢的那个个性的方向走的话，是最欢喜又最捷径的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演戏演你自己本来的面目是不是很好演，我再去演别人那是太难演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刚开始想我不要那种全部面都一样，那个不好。所以这个是坚固的人，他就认为说一定要写我的，不写我的我不教。错的，一定要写你的，因为你以后要演你自己，不是要演我。演我我已经不演的，接下来就由你演你自己，由你自己的特色来发展。由你自己的特色发展的话，不管你是以后做事业或是做学问，种种的都是由你的特色，那才是好玩的。所以这里讲说不固执己见，然后不袒护自己，袒护自己中我认为我自己对的别人都不好的也错的，我自己也有盲点。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你脸上脏了没有人跟你讲，你怎么知道脸上脏了？对不对？总是要人跟你说吧，不然就有镜子看。我说这个镜子那更伟大，镜呀镜也，镜啊就是镜子的，它能照到你的内心的污染错的一面。所以读经啊就相当于在看我自己所以我跟庄先生学，我说我好感恩他，这一些道理都他教我的。经呀经呀，你去读经你才能知道这些道理。像读佛经啊，佛经就是要叫我们离开你的烦恼，那你什么烦恼力了，我们再怎么离开，先要看出我的烦恼，看出我的问题。那如果你认为说你自己错，人家跟你说你错的话，你还跟人家讲我哪有错，那人家下次不跟你讲，你继续错吧。就这样子啊，继续错，你看不到自己，那人家跟你讲你又不能接受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不袒护自己啊，这里是在孔子在讲说我们人要有这四种最重要。其实这四种啊，就有一种像那个金刚经里头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佛经讲的面比这更广了，这个只有在讲片面而已。佛经讲的是无量无边的相。因为我从20几岁就诵金刚经了，所以那个我诵金刚经诵得很勤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说金刚经是大般若经里头的一品。然后有一次去听那个郑时元教授讲大般若经，我才在笑说哇，原来我在诵金刚经， 我还不知道《金刚经》说是大般若经里头的其中一品。其实《金刚经》里头它是最接近佛的思想，它几乎都在讲这些空义。哎，那你这些之前你要很多这个事项啊，这个浅显的书都读了以后，再读这个般若经啊，它比较能深入。接下来讲子谓于匡曰：“文王寂寞，文不在知乎？天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已于斯文也。天之谓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于何？”这也是在孔子他很有自信在讲这个呢。这个孔子呢到这个匡的这个孔子这个那历史那个史记里头讲，孔子世家讲说匡人呢他就居这个孔子，他就围住孔子。那孔子那时候很急啊，那弟子也很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孔子啊，因为弟子啊也很害怕。孔子呢是有下面一段那个精神的训话，说匡呢这个是一个地名啊，那他是属于宋的，说是乡是现在的河北省的这个长垣县的。那时候孔子呢他第一次呢离开这个魏国，经过匡，那匡人呢见到孔子，那孔子呢长得跟杨武很像。听说孔子长得不很漂亮，因为我们有去山东过，那他们讲说孔子长得不好，不是很好看。那孔子长得很像这个杨虎，那这个杨虎呢以前在匡的时候他有作威作福啊，那所以孔子呢经过这个匡的时候呢，匡的人呢以为孔子是杨虎，他就把他围起来想要杀他。那围了五天以后，那匡人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是围错人的，孔子呢不是那个杨虎啦。那杨虎呢他是一个祭司，他是那鲁国祭祀的家臣啊，他曾经内带这个匡人，而跟这个匡的这个人啊结上这个宴。那所以呢那些匡的这些人啊看到这些很像孔子呢，他就集体威啊，就围过来要就是要伤害孔子。那孔子当那个孔子呢被这个匡呢被包围的时候，心里就有戒心了，有你怎么围我，尤其是当时很多人啊，孔子就有戒心。那孔子出门不是一个人出门呢，孔子出门是一票的人呢，是二三十个。为什么要保护老师啊？那尤其是有人要害他，有人要害他，所以孔子呢，他看人家围的时候，他就心里就害怕。那孔子就说：“文王寂寞。”这文王呢，就是文王已经离开世间了，表示说这里文王呢，是表示说孔子要行文王的这个王道。那文王既然已经没了，难道文不在知吗？就是说难道这个文这个道理不在这里吗？这个道理啊就是讲这个礼啊，礼乐制度啊，难道就不在这里吗？哦，那说天将丧失文也，说如果老天要丧失这个文化呢，那后我死了，我便不得参与文知道这个文化。如果说老天真的要灭这个文化的话呢，那是老天要灭我，我也没办法了。然后死后不得已失文了，所以孔子他死了他就没办法去弘扬这一些儒家思想。那如果呢天不想丧失这个文呢，说老天如果不丧失这一些文化呢，那么呢匡这个人呢又能奈我如何呢？就说他又能对我怎样呢？匡这个人，这个地方的人啊，他是因为为错人了，后来知道孔子，他也感觉哦，因为那当时呢，虽然资讯不发达，可是各地人都知道孔子是一个圣人，那不可能去害他。那这里讲说，这里的意思说，亦不能违背天害己之矣，说。如果我是孔子，如果说我自己做一危害天的话，那天自然不容我了。那如果我不危害天，我还去弘扬这个天的道理的话，那匡那个就是匡这些人又能对我怎样呢？就后来匡人就没有伤害到孔子。 这个是孔子他很 自信的说了，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，像佛经里头讲的说，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那诸佛菩萨呢皆能保护，保护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啊，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什么玄奘法师啊，因为我现在看那个玄奘法师的西游记啊，看得快要完了，玄奘法师到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人保护他，本来要抓他，然后看到、哦、和尚来了，结果就顶礼他，没有抓他。为什么？他是好人，他是要弘扬善法的，所以很多人看着他都非常恭敬他。那孔子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你不是有特别的什么坏的心以外呢，看到我圣人自然就会很恭敬他，尊敬他。所以这个文王虽末，末的是说离开世间了，难道文王的道已经没有了吗？这也是孔子谦说了，不敢说我在行文王的道，孔子是很谦虚的说，不敢说我在行文王的道。那孔子呢竭力行这文王的道呢，那天若将要丧失这个文化这个道理呢，则必不使我得此道，说如果真的天要灭我的话，我当然是没办法的。那天呢如果是要护持我的，那行这个王道呢，那这匡人又能奈我如何，就说匡人他对我也无奈何啊。哎，这是孔子他很自信的在说这个他对这个匡人呢应对他的一个误解啊。那孔子也认为自信说，我没有做不对的事，你不会对我怎样。所以孔子蛮有自信的。为什么？圣人他所做的事是处处要教化人，不可能说有去伤害别人的，那这个是一种误会啊。所以孔子呢他就很自信的说这一些话来。这个就想起以前我妈妈常常讲说啊，如果你延迟一个戒律啊，就有五个护法神来保护你，那你五戒延迟啊，就五五二十五，二十五位护法神来保护你，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家来保护你，都有这个天神来保护你，就是相当于这个天又能奈我如何，就是说那这个匡人又能奈我如何，天能护持我，匡人又能奈我如何。当然啊，天比匡人还更厉害啊，是不是？这也是在天是在讲那种道理啊，我严守这个道理的话，那匡人又能奈我如何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